并不错。但是事实上呢，他所讲的事呢，是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所以当雅歌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你如果从第一章读到第八章，你隐隐约约你能发现，就历史历代所有爱主的人，他的故事几乎呢都在第一章到第八章。从这个从主耶稣还没有来，有些人等候弥赛亚，一直到门徒，一直到玛利亚，一直到，你知道吗？很明显，你如果读四福音都很清楚的，那些爱主那些门徒都是苏拉米女。所以这是一面。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的良人呢，或者王是谁呢？那当然是我们。那其实弟兄姊妹，这个人就是主自己。因为我们的主一面是王，一面也是牧羊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但他也是万国所羡慕，他就是弥赛亚，而且他就是我们心中的王，他将来要回来做王的，一点问题都，一点疑问都没有的。所以现在真正的一个人同时有两个身份的，就是我们主自己嘛。所以弟兄姊妹，这雅歌的故事就很清楚给我们看，那个整个的背景就是主的背景，就是主怎样，主怎样就来到地上，然后主怎样升天。那么很明显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主在复活里面与他的儿女们对话，那么与苏拉米女对话，所以这个自然就是整本的雅歌。所以我想当我们读雅歌的时候，你慢慢如果能抓住这一点的话，哎，你就会发现说这里面有些的话好像预言一样，后来呢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你发现它应验了，你发现，哎，那么所以现在你才知道，原来这四福音所讲的故事啊，里面隐隐约约给我们看见什么灵命成长的过程。本来我们读四福音只是知道是四福音，但是我们还不知道说，就整个四福音一些故事的发展，那么是雅歌把它串在一起的，然后对我们呢就能够更明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好，我想我预备的话大概讲这么多就可以了，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进入正题，我们呢大概把它解释一下。那么我们今天呢大概很快的要看的就是从第一章一直看到第三章的第五节。那这里面很自然分了两段，哪两段呢？一个第二章第七节，耶路撒冷众女子，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这什么意思呢？这就给我们看一说，这个苏拉密女她经过一段的经历以后，那么然后呢，她觉得她承受不住，所以她生病了。不过这个病呢是爱病，是因为爱，结果她生病。他觉得承受不住了，所以他需要休息一下，所以这个时候很明显的有个休止符。所以那个时候呢，苏拉密女就对耶路撒冷众女子说，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就现在呢，他经过了一个阶段，所以现在我们等他自己情愿，然后到时候呢他再走第二阶段的路。所以这里面很明显的分了两段非常清楚，就第一个是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二章第七节，然后呢从第八节开始，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一直到什么，一直到第三章第五节，那很明显是第二段。我想我们先，那么在这个段里面那座园子的是在第二章，那么我想等一等我们再仔细来看，我想我很快的要提一下。那么当你读这个第二节当你读第二节一直到第十一节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会注意到啊，这个所谓的苏拉密女其实不只是我们，最早的苏拉密女应该就是主所呼召的门徒。所以你记不记得当这个施洗约翰看见主耶稣，好像很多人都到主那里去了，那么施洗约翰有没有吃醋呢？没有。施洗约翰有没有酸溜溜的？没有。他说愿他兴盛，愿我衰微。为什么他讲了一句话？ 他来娶心腹的是新郎。所以在这里很清楚，那些门徒实在说来，第一个心腹就是安德烈，第二个心腹就是使徒约翰。所以那些门徒们，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一个一个都像苏拉米女一样。那么你要记得，在约翰施洗约翰，在不是在使徒约翰跟这个谁呀、啊，跟这个安德烈，当他还没遇见主以前，其实他们心中已经有一种的渴慕了。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那这个他不需要解释，不需要告诉你这个他是谁。所以当这个祷告的人，他心中的愿望有一种的渴慕是愿他，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那弟兄姊妹，现在你要知道说，在旧约，在主回来以前，其实神在他的百姓中间已经预备了一些人像苏拉米女一样，所以后来当主吸引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快跑跟随他。所以如果你仔细读这段故事，你就晓得说，为什么安德烈，为什么使徒约翰会去这个帮助施洗约翰施浸呢？因为他们一直等候弥赛亚，他们一直等候万国所羡慕的，他们心中一直有一个饥渴，他们心中一直有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羔羊在哪里。因为整本的旧约都给我们，整本的旧约给我们看见说，整个旧约时代许多的人心中有一种根可不能够解决。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在问一个问题，就是羔羊在哪里。那么这个问题谁问的呢？这个问题根本是以撒问的。以撒问他父亲说，羔羊在哪里呢？那为什么他们要问这个问题？他们不是牵牛牵羊来了吗？但是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因为牛和羊只能遮盖人的罪，在旧约罪所有都遮盖，因为赎罪 atonement 这个字是遮盖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个旧约多半用 atonement 就赎罪，新约不大用这个词的，因为这个词简单来说只是我们的罪被遮盖而已，但是我们的罪还在。所以谁来了能够除去世人罪孽？神的羔羊。所以只有我们主来了，人的问题才真正解决。所以所有的人都等候什么？那位弥赛亚，巴不得弥赛亚来了，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他来，什么时候从他的口中能够流露出恩言，那弟兄姊妹我就有救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所有的人里面都是饥渴的，那包括什么？包括约翰，包括安德烈，他们是犹太的渔民，他们还在那等候弥赛亚来。所以不要忘记，只有少数的人呢，在圣经里面你看见当主第一次来，不是所有人都准备好的，但这些人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在那等候弥赛亚。所以他帮这个施洗约翰传悔改的喜，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忽然间他听见他们的老师，听见他们的这个师父，就是施洗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多少年来在旧约他们说羔羊在哪里呢？现在他们看见神的羔羊。所以第二次施洗约翰再说，看啊，神的羔羊，弟兄姊妹，结果我们的主吸引他们，是主自己吸引的。那他们虽然和他们的师父有多年的感情，他们终于跟随了我们的主，所以约翰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第一个跟随羔羊的人。所以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所以前面这几句话，不只是代表我们今天对于主说的话，也是代表在历世历代还没主还没有来以前，有一般人就等候我们的主来。这一般人他们心中有一个饥渴，这一般人他们心中有一个祷告，就是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那么你既然是被膏的君王，所以你的膏油馨香，你看见吗？因为弥赛亚就是被膏的， 所以现在你看，你说这个弥赛亚被膏的时候，他是从头发一直到胡须，一直到整个的身体，像亚伦一样。所以弟兄，你的膏有馨香，你的名如倒出来的香膏，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好像倒出来的香膏，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他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众童女都爱，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万国所羡慕的。然后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第一次施洗约翰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到了第二次，看那神的羔羊，他就忘记自己了。当我们一被主吸引的时候，我们就忘记自己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吸引的是一个人，但是快跑是众人。所以弟兄姊妹，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觉，今天教会缺少追求的光景。为什么？我们没有几个人被吸引的。如果在教会里面有几个人被吸引的话，那今天教会的光景不是这样。我们真的有没有被主吸引？如果你被主吸引，你被吸引的是一个，但是快跑的是许多人。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教会不是用讲台来维持的，教会不是用一些 program 用一些东西来维持的，教会就是有一班这一班的人，他们是跟随主的人，但是总有人被主吸引吧。所以这里有一个祷告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弟兄姊妹，我再说，这是我们今天的祷告很清楚的，因为我们是苏拉米女，我们的神主就是所罗门。但是就对历史来讲，因为这是预言，没有忘记，就对预言，就历史来讲，在主那个时候，在主来主那个时候，就已经有那些童女，就像谁，就像安德烈，就像约翰一样，你看见吗？他们心中已经在那有个愿望，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你不需要问他是谁，你如果问约翰，你如果问安德烈，他会告诉你他是谁，在他心目中就有一个他。从前有一个小朋友，他写一封信，这个上面就写个伦敦，然后爸爸就完了，请他爸爸收。他觉得所有的邮差都认识他爸爸，他心中只有一个爸爸嘛。所以弟兄姊妹，你不需要介绍我们的主是谁。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王，这是我们跟所罗门，苏拉密跟所罗门中间的对话。然后呢，我们就快跑，王带我进入内室。这个内室其实就是内屋啊，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到内屋，那么那个内屋也是藏宝的地方啊，藏宝。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这些瓦器里面都有宝贝放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内室很自然指着我们灵的深处来说的。然后呢，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当你来到至圣所，来到内室，来到至圣所就很清楚，就是那个内室嘛。来到那，因为来到那里的时候，我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你看吗？他们说我们必因你快乐，欢喜快乐。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就是所罗门的情形。一面来讲是非常个人的，但是一面也是团体的。可是呢，因着我一个人被主吸引，结果呢，大家都快跑跟随。那么能够快跑跟随，那个能力从哪里来？能力乃是主的吸引。所以他说，我们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然后这都说的我们，然后说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所以你看，这里面一共有几个代名词，一个是他，一个是你，一个是我们，一个是他们。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实在是万国所羡慕的，他实在是教会的元首，他不只是一个人的救主，他不光是一个人的主。你与主的交通不是为着你自己，你与主的交通乃是为着全教会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很清楚，这个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一直到这个第四节，很清楚这样子的。那么弟兄姊妹，果然你知道说这件事发生在哪里？果然发生在安德烈跟使徒约翰的身上。 果然主吸引他，结果呢，他们就快跑跟随。那么当你真的遇见主的时候，你发现两件事情。第一，当你真的与主来，真的来到